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路加福音的第13讲。
我们前面说过，从路加福音第14章开始，圣经记载了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最后一个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我们念到耶稣在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做客，在那里他医治了一个患水骨的人，又教导做客的要谦卑，做主人的要不求回报。
出来以后，耶稣就讲了大筵席的比喻，教导做门徒的条件和代价。然后因为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法利赛人就议论耶稣。耶稣就用三个比喻来说明神爱人的心。
接着耶稣用一个故事，就是不义的管家来教导门徒关于钱财和永恒的关系。结果法利赛人就公开嘲笑耶稣。耶稣就再讲了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要他们明白他们没有真心悔改，却用财富去判断人的严重后果。
这一讲我们要进到路加福音17章，其中第一节到第十节还是继续记载耶稣在这个安息日的教导，然后从11节开始就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那个星期的工作。
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7章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把这段再分成三个小段。第一节和第二节，耶稣教导门徒不要绊倒人。第三节和第四节，说到要饶恕人。第五节到第十节，说到要忠心尽本分。
我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是针对小子们说的？所谓小子不一定指年纪幼小的孩子，而是指像上一章所说的拉撒路那样一个不被看重甚至常常受人轻视的小人物。
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可是他要借着绊倒人的严重性叫门徒避免去绊倒人，尤其是一个小子，就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最弱小、最没有办法抗拒引诱的人。
所以耶稣很严重的警告说，倒不如把那绊倒人的绑在石头上沉入大海。我们的一言一行都需要对别人负责，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别人，尤其是对所谓的小子，那些没有判断力的人更是这样。
第二方面，耶稣教导门徒说，既然被人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所以当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就需要饶恕那些危害我们的人。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所谓七次，不是说第八次就不需要饶恕了，而是说要完全的饶恕。也就是说，不管人怎么样得罪我们，得罪了多少次，只要那人说我懊悔了，我们都要饶恕他。
主耶稣不只是说要饶恕那个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劝诫那个人的过错。我们常常在爱心的饶恕跟容忍罪恶两者之间画上了等号，这是不对的。
不错，从某方面来说，容忍罪恶可能也是一种绊倒人的罪，因为我们叫那被饶恕的人误以为只要神和人饶恕他，他就不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将来他因为我们纵容的缘故下到地狱，这个罪可大了。
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在希腊原文，这句话的前面有一个kai字，按照上下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作于是，意思就是说，门徒听了耶稣刚才一番相当严肃也相当严厉的话以后，觉得胆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到。
耶稣没有针对门徒的问题回答怎么样能够加增门徒的信心，却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意思就是问题不是需要多大的信心，而是有没有信心。因为信心像芥菜种一样，是活的有生命的，只要有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信心，就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叫人可以完全的饶恕，也叫人避免去做绊倒人的事。
最后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他们应该做的就是忠心尽本分而已。在第七节到第十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这个比喻主要是说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仆人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是他应当尽的本分。所以主对我们的要求再多再困难，到我们做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功劳可夸。
就好比说，有人照着主的吩咐遵守了十诫和主登山宝训的教导，您想主会不会对他说，你做得太好了，有资格得到救恩，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
当然不会了，因为那是服侍神的人应当尽的本分，神的恩典是不能够用人付代价来换取的。这就是主耶稣从这个比喻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接下来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短短的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从这一节以后，耶稣的脚踪就进入了耶路撒冷。大约两个星期以后，他就为了完成救恩，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
在进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件事是从十二节跟十三节开始说的。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我们知道大麻风一向是律法判为不洁净的病，利未记十三章四十六节说，既是不洁净的，就要独居营外，
而且照规定，他们接近人群的时候必须自动与人保持距离，同时碰到人就要喊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来警告路人躲避他们。所以这十个人一伙走在路上，他们遇见了耶稣，就在远远的地方高声的喊叫。不过这次不是叫不洁净了，而是求主怜悯他们。
结果十四节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利未记十四章告诉我们，长大麻风的人如果病好了，就必须去见祭司。祭司仔细查看，确定以后就要宣告他们已经洁净，那个人就可以回到人群过正常的生活。
耶稣没有像过去一样按手在大麻风病的人身上，而是叫他们直接的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说明了那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需要相信耶稣的话，他们相信耶稣的话，他们才会采取行动。当他们照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立刻得到了洁净。
为什么耶稣一句话，当他们顺服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医治呢？那是因为耶稣不但是永远做祭司的， 而且他以自己的身体做赎罪祭，为罪人牺牲了自己。所以耶稣不但有权柄医治他们，更有权柄宣告他们是洁净了。
耶稣要求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不但尊重了律法上的规定，而且也要给这些麻风病人一个被公众承认接纳的机会，叫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社会。
结果15节到19节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故事强调，唯一回来感谢耶稣的是一个犹太人最看不起、不和他们来往的撒玛利亚人。那其余9个自认为神选民的犹太人反而没有回去感谢耶稣。这是作者路加另外一次运用对比的手法来说明真理。
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唯一可以献给神的就是感恩。有很多得到神恩典的人，没有把敬拜当作一回事，更没有在敬拜的时候把感谢跟感谢的礼物献上。这就好像那9个不知道感恩的大麻风病人一样。
的确是的，10个大麻风都得到了神的恩典，可是其中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的人得到了救恩，因为耶稣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有许多人向耶稣求一般的祝福，像婚姻对象啦、找工作啦、病得医治啦等等，可是只有少数的人得到真正的祝福，就是神所赏赐永恒的救恩。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也许就是自私自利，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吧。
对。跟着20节一开始，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当时的犹太人一直以为神所应许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要重新建立一个像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辉煌的国度，这样统治他们的罗马势力就要瓦解。
是啊，当耶稣一路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法利赛人根据耶稣过去的言行，一定想耶稣常常说要建立神的国度，是不是他这个时候要这么做了呢？所以法利赛人就这么问耶稣，其中也很可能带着讽刺的味道说，耶稣啊，你现在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吗？你可以推翻罗马政府，把神的国带来吗？
于是耶稣就在20节的下半节跟21节回答法利赛人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和合一本底下的小字所说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怎么会在那些不信神的人心里呢？当然不会。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了，他的到来就是整国度的到来，接受他的人就立刻惊艳到神国的掌权和他统治的平安。这些都不是用观察时间、迹象、计划和行动可以知道的。
接着耶稣就这个神国来临的题目转过来警告门徒神国到来的光景，就是从22节到37节的这一段经文。22节到25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
耶稣第一次到来的时候，人们虽然看见他， 却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他在人们的无知中受了苦，被唾弃。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前，有许多人就会为盲目等候救赎主的人制造假象，叫人以为弥赛亚到来了。
耶稣警告门徒不要上当去追随这些人。我们要注意，耶稣是对跟随他的人发出这样的警告。今天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基督徒的圈子里，因为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
是的，耶稣告诉门徒说，他第二次的降临不会像第一次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城里，他第二次的降临会像闪电一样，意思是快速而公开的，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意思就是他的到来是全世界性的，是人人都可以知道的，到时候没有人会认错，也没有人会错过的。
金华牧师啊，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在中国大陆一时迷惑信徒相当厉害的异端东方闪电，就是利用信徒的无知迷惑了很多人。
的确是的，根据这段经文，东方闪电至少有几个叫人一看就能够看出他们是异端的。第一个，耶稣不会改变性别，以女性出现。其次呢，他的再来是普世性的，东方闪电的人告诉人基督已经再来了，而且来到的地点是在中国，那根本就是假的道理。
他们更明显的错误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位所谓再来的女基督，这完全违背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叫全世界都知道的教训。
还有呢，他们伤害主教会的所作所为正应验了主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所说的，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还有好多，再说下去啊，要超过我们专心查考这段经文的目的了。
不过耶稣自己说到他再来的时候那种光景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26节到2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吃喝嫁娶并不是罪，挪亚时代的人被神毁灭，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是因为挪亚时代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罗德所住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圣经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也说是因为他们的罪恶甚重。
挪亚时代的人和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得到神的警告，可是他们不把神的警告当作一回事，照常的吃喝嫁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神就把他们完全的毁灭了。
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耶稣继续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耶稣这几句话是形容他的再来特别的快，人没有时间再做任何的预备，也不必顾到这世界上日常的事情和财产。罗德最亲爱的妻子就是因为贪爱不舍得留在城里的财产，回头一看就失去了得救的福气了，这是最好的教训。耶稣说你们要回想，回想的意思就是要记得啊。
还有那个时候，不管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都很可能因为对神的态度不一样，就有完全不同的结局。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有一些抄本还加上了36节，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很可能到主那里得救，一个可能就被定罪，永远受刑罚。37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是一句当时的谚语，意思就是说，时机成熟了，该发生的自然就会发生。
如果我们比较启示录第16章16节和19章17节，就圣经学者的了解，哈米吉多顿就是那个结束世界历史的地方，到了时候主耶稣就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了。
对，主耶稣就要再来了，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去见主的面。
接下来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到第14节记载了两个和祷告有关的比喻，其中第一个是为了鼓励人祷告不要灰心，记载在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来念，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祷告不可灰心，因为答应和成就我们所求的主权不在我们。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就应该用祷告不住地叩他的门。
这个比喻里的主人翁是一个不义的官，他就是那种所谓心中无神、眼中无人的人。他很可能习惯于摆官架子，不公正地审判案子。一般人如果想要打赢官司，没有权势、没有贿赂，可能就过不了他那一关。
是的，在这个故事里又有一个对比，这个时候偏偏来了一位锲而不舍的寡妇。我们知道寡妇在当时的社会里就是那种最没有地位、最没有依靠的人，要钱没有，讲关系没有后门，可是她就是会死缠不放。因为像她那样的人，除了向当官的申诉自己的冤屈，又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就是啊，结果那个不义的官啊，因为拗不过这个难缠的寡妇，最后在什么礼物红包都没有收到的情况底下，竟然为他伸冤。
弟兄姐妹啊，主耶稣要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希腊文比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借着其中一样来让人理解另外一样。所以比喻就是用来说明一个真理的工具。如果一个不义的官尚且因为那寡妇锲而不舍的祈求为他伸冤，那么完全良善和爱的神岂不更是要听我们伸冤的呼求吗？
对，耶稣这段解释比喻的话，说到他忍耐向他祈求的人，有的时候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种原因，他忍耐我们暂时不听我们的呼求，可是到最后也要因为我们不灰心地向他伸冤，他就答应我们的祈求。
不过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根据这个比喻就说，好，只要我向神死皮活赖，我就可以得到所想要的东西，那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比喻有一个对比，那个官是一个专门制造冤屈的官，而那个寡妇呢，却是一个有冤无处伸的人。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什么冤屈的话，只要忍耐的祷告，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不过耶稣还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句话翻得浅白一点，就是，不过人子回来的时候， 他能在世上找到有这样信心的人吗？
这就是耶稣要鼓励我们用锲而不舍的信心来祷告。弟兄姐妹，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真的能够从我们身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啊！
是的，跟着耶稣针对另外一些人说了另外一个跟祷告有关的比喻。我们念第九节到十三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稣使用这个比喻，把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一个人人看不起的税吏做对比，来说明祷告的真理。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宗教领袖，而另一个却是放在脚下被人踩的小人物。
对，耶稣用自言自语来描写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只有我、我、我，他是借着祷告的名义来炫耀他自己，贬低别人。如果这种祷告是说给自己听的，那还好。可是他站在圣殿里，明明是祷告给别人听的，神根本就不算数。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像报告、邀功，借着夸耀自己去数落别人，这样的祷告其实也同样不会被神接纳的。
相反的，那个税吏实在是个罪人，他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因为当他去做税吏的时候，就是为了那个贪污敛财的机会。他做税吏就背叛了自己的同胞，也背叛了他的信仰。
可见呢，他鼓起勇气到圣殿去祷告，一定是因为真心的悔改。他自己觉得不配，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躲在一边痛悔捶胸，求神怜悯，求神赦免。这样的人虽然被高高在上的宗教人士看不起，可是他的祷告才是神所悦纳的。
所以十四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为什么那人倒算为义呢？因为神听见他的祷告，神也赦免了他。可见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永远得不到神的赦免，反而是一个向神谦卑自己的人，他即使有天大的罪，也因为他向神悔改而得到神的赦免和拯救。这就是祷告的原则。讲完了前面两个跟祷告有关的比喻以后，十五节就说到，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他们喜欢把小孩带到他们所尊敬的人面前，请他们为孩子祝福。
金华牧师啊，虽然圣经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过门徒的态度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一定是认为大人在忙大人的事，讲大人的题目，小孩子只会打搅，觉得小孩子不重要。
也许呢，他们是体恤耶稣又忙又累，最好不要小孩来烦他，所以就责备那些人。
不过不管什么原因，耶稣却不是这样想。我们看十六节跟十七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责备过君王，责备过犹太人的官长，也责备过门徒，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责备过小孩。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可见耶稣喜欢接纳小孩，是因为神国里的人都像小孩。那么金华牧师啊，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问，怎么样才会像小孩子呢？难道小孩子就不犯错吗？
当然每个小孩都会犯错的，但是在他们幼稚的生命里有一种本质，他们不会做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必须出于成人的指导或者安排，这就是小孩单纯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不回转像小孩子，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是属于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单纯谦卑，完全敞开自己，会听神的话，信赖神去做选择的人。
这个时候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于是底下就是耶稣回答他的问题，并且跟着他的问题谈到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
这个故事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第19章和马可福音第10章。从这些资料我们就知道这个官可不简单，因为他是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做起官来了，而且品格优秀，思想也成熟，竟然会来问耶稣很少会有人问的永生的问题。
19节耶稣就回答他的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在引导他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神是独一的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那个少年官既然认出耶稣是良善的，他就需要进一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正好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9章，门徒观察了耶稣的言行，又经过耶稣的引导，终于认出耶稣是基督一样。
然后在20节到21节，耶稣又用10条诫命里后面的6条有关人跟人关系的诫命来引导他的思想。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所谓从小通常是指13岁开始，因为犹太人认为小孩子到13岁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少年官很不错，他能够从为自己行为负责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犯过这6条诫命里的任何一条。
可是啊，他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很多宗教行为的要求，跟一般人所谈的道德行为没有两样。所以耶稣要他看见，拦阻他承受永生的是什么。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犹太人有一本书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他把耶稣的话叙述得特别生动，说主耶稣对他说，为什么你说你已经遵守了律法和先知的话呢？律法不是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吗？你看看你自己，有很多跟你一样亚伯拉罕后裔的弟兄，他们挨饿，你的屋子里明明堆满了好东西，你却一样也不舍得给他们。
可见虽然从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个少年官的确是没有瑕疵，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毛病，可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心里没有神，也就是缺少在世界道德伦理教训里都找不到的十诫的前面四诫，他没有跟神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说到，有一次犹太人的律法师来窥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那就是说，那个少年人的行为从律法的角度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可是他缺乏敬畏神跟爱人的心，他的钱太多，叫他舍不得为神用在爱人的事情上。
这就是许多人的光景啊。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他们的道德行为是非常的有修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他们认为神是那些其他行为不检点的人所需要的。
对呀，这个官也是这样，他听了耶稣的话就非常的为难，因为23节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对于这个少年官，拦阻他和神建立关系的是他的财富，可是对于别人也许就有不同的拦阻。总之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或者地位权势甚至金钱来换得和神的关系。
24节跟25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针的眼其实是指城门，古代为了防止仇敌入侵，城门做得特别的小，连骆驼有时候都不能进去。巴勒斯坦的人就用骆驼穿过针眼来形容一件几乎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所以26节，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不用说那个少年财主了，连一般人也甭想进神的国了。
可是27节，耶稣说，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耶稣明明地说，救恩完全是神的作为，不管人做什么，也不可能靠自己来得到的。人在神的救恩里，没有一点的功劳。
彼得马上明白了耶稣的意思。28节到30节，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朋友，什么是你跟随主的拦阻？也许那些拦阻跟少年人不同，我们不知道后来那少年人是不是真的放下了拦阻，回头选择神的恩典。不过呢，你现在就可以为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是的，得到耶稣的救恩实在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事情，真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做这样的人，千万不要为了贪图地上的东西而放弃了跟神建立关系的机会，到头来失去了永生，那才是不值得的。
是的，我们这一讲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每一个选择跟随他的人。
再会，愿神祝福您。